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课堂来。我们这节课呢，就继续学习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在上节课我们学到了第十九节，谁为我们读一下从第二十节到第三十三节的内容？
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的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回臣，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这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到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好，谢谢小溪。先看前面的两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两句话？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全知全能的一个神。在这里面突然就出现耶和华就要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听到这个事情声闻到我这里，好像看起来是上帝并不确切的知道。这不是有点像我们古代皇帝啊，听到一些传言了以后，我现在亲自要微服私访，要搞明白这个城到底是不是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这个情况，我亲眼看见了以后我才能确认这个事情。这在这里面为什么耶和华神要亲自的去查看，为什么要跟亚伯拉罕讨论这个问题？
飞鸟提的这个问题，我的跟他的问题是一模一样。
嗯，
上帝应该是明察秋毫，哈，什么都知道，而且世间的事情都是他预定的嘛。
嗯嗯，
索多玛、俄摩拉的所有的问题，上帝应该是一清二楚的。
嗯，
上帝干嘛还要亲自下去再来看一看呢？就好像是一定要真的是要到这个场景下来证实他的听闻是正确的。
嗯，这个吧，我们推到第十九节，神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眷顾他”，他当然指的是亚伯拉罕。
嗯。
那这个眷顾呢，他在吕振中的那版圣经中哈，翻译成我和他知交。
嗯，
神他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然后跟亚伯拉罕知交？ 知交到底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他是神的朋友，我们在这个第十八章经文中我们也读到这个，就是我岂能有事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那神之所以跟亚伯拉罕做朋友，别忘了他是在高天之上的神，为了要跟亚伯拉罕做朋友，要拣选亚伯拉罕，所以他从高天之上来到地上来找他的朋友，而且找到他的朋友的时候，他的朋友还未必认识他，因为我们在前面研读的时候都读过。但是呢，神要让亚伯拉罕跟他知交的这个过程是干嘛呢？他是要叫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要遵守耶和华的道。耶和华的道后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秉公行义。要是让我的话，我觉得我要遵守神道，我应该先去行神的爱。但神在这里先谈到的是秉公行义。然后他才能够使我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你看神的这个话特别特别的体贴人，这个亚伯拉罕他秉公行义了以后，我给他的应许才能够成就。就是所有这些话你都能够看到，神今天就是我们二十节所说的哈，声闻于我的时候呢，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深重，所以就算罪恶深重，神仍然他是要来到下面，他要亲自的来看一看听一听，这我们就能理解了。对我来说，我就一下子就跟神的那个关系在爱里边一下就拉近了，就是他一切都是来抚救我们的。
我觉得刚才小西给我说了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说是蛮有趣的一个场景。他在说上帝要亲自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要让带着他这么做，然后他就可以秉公行义，然后后面才有应许。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亲自出题的一个老师，他又亲自的在辅导这个学生。我们不能说他透题啊，但是他是告诉你你要从哪个角度去做这个复习预习，你才有可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和答案。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呢，他是公义的神，各种的这种属性他是完全平衡的，他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按着他所指引的路走下去，就自然能得到他的这个应许。
我就再提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了。咱们刚才引的话题呢是上帝应该明察秋毫，但他为什么又要跑到现场要去来查看？
他按照他的这个角度，逻辑的角度去说的。第一个他是说上帝的时间和我们人的时间是不同的。他即便是说要灭这个城之前呢，他所谓的亲自来看的这个过程还是给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一个机会。另外我们要往后下一章节看呢，他其实又给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一个悔改的机会。他亲自来在这里面更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刚才小西说他其实这里面很有可能更大的用意是要亲自带着亚伯拉罕来看我怎么处理这个就是关于要灭城的这个事情。
这里边啊，我因为神啊，他首先他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要有这个前提。所以现在的神哈，本身是向亚伯拉罕显现，但事实上他还是在高天之上的，只是他用人的逻辑要让我们知道，就是刚才飞鸟说的，他一再给人机会，而且他一再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是让亚伯拉罕和我们今天读到经的人我们能够知道神他是抚救我们的，所以他说他要来亲眼看一看。
你们就问说为什么明明他是自己就
无所不知的
全知的，怎么还要亲自来？
对，
就是为了给亚伯兰看。
对，
就是一个拟人的办法。为什么要拟人？就是为了让人能看明白啊，为了让谁看明白？为了让亚伯兰看明白啊。我也非常赞同，就是他下面要做的这个事和他上面十九节的那个教导行公义是有紧密的连接的。就是上帝要凭着公义行事的，因为我们现在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全视角，我们既能看见上帝，也能看见亚伯兰，也能看见索多玛的罪，我们觉得他们罪有应得。假如说我们就是索多玛城里面的一个小人物，然后铺天的硫磺火就下来了，我们会觉得很不公平，太严厉了，过于的严厉也是不公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拟人的写法而已。
这个地方哈是这样，秉公行义意味着如果没有公义在先的话，爱是不成立的。
神的爱和神的公义 不是一个可以前后排列的。他在神身上也不是说神的这一块显示他的爱，那一块显示他的公义。我就问你们，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上，是显示他的公义还是显示他的爱？
都有，
都有啊。
这就是神自己。
对，
神自己就是爱和公义。
嗯，
但是呢，我们在对爱和公义的理解上远远不够。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就是我自己问我自己，你对神的爱和公义你理解吗？我觉得我可能是知道一点，但是我信吗？但是我真的笃信吗？如果我们笃信神是全爱和全公义的，我们不会认为这个世界有任何的不公平，我们也根本不用担心某个民族几千年没有得到福音，所有的人都坠入永死，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神是凭他的爱和公义行事的，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有他的原则，有他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就觉得在神爱和公义这件事上是值得我们用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去理解和体会的。
其实这十九节特别提到要秉公行义，就是为了后边第十九章上帝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最后给铲平做了一个伏笔，就是预言了一下。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十八章的十九节，就是为了十九章后边上帝行公义做了一个铺垫，
嗯，
也为二十节做了个铺垫，
嗯
啊。
刚才大家提的啊，就是为什么他非得要下来？他明明是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知道，在这里哈、啊，他吩咐他的好朋友亚伯拉罕秉公行义，然后他说他的应许才能够成就。嗯、接下来呢，他发现。就是在下面的这个人呢、啊、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呢、啊、偏偏在这一点上没有按照他给亚伯兰的这个应许做的，但是神的爱仍然在那里，他仍然要给人类机会，他甚至要亲自来到下面。
我们把
亚伯拉罕
做耶和华的朋友，我们有依据吗？
听过这个说法，但是这里面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是可以成立呢？是因为在这里面的原文是说，就是翻译的我眷顾呢，其实本身是我了解他，就我了解他。我们什么时候说我了解他？朋友之间会说我特别了解他。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要
是
把它这么类比，
我们知道、啊、我们和主的关系可以是师徒的关系，也可以是朋友的关系啊、也可以甚至是家人的关系，就要看在这个地方他和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交流之中、
嗯、
就是交互关系之中。
对
啊，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嗯、
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并且他得称为神的朋友，
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啊、
嗯，对，
这
雅各书
成立的没问题、
嗯、亚伯拉罕跟神的亲密对话也能够
对从亚伯拉罕跟上帝就这样恳求也是非常坦诚的、
嗯、
就是跟朋友一样说话。
对，
下来就说这个恳求、啊、这个恳求我就觉得今天这章最后这个很大的一个讨论的点就在这个恳求上面哈。
嗯，
因为我最初所得到就是这一部分的这一章节的教导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逻辑点就是这样，就是说亚伯拉罕呢，第一是和神比较亲近哈，什么都敢问，你要让我们人和人之间说五十个怎么样，四十五怎么样，四十怎么样，
你烦不烦，
烦了、
啊、
要人的话你爱咋咋去对吧。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神很耐心的一个一一的回答，
对
吧？对，另外在这里面着重点就 着重在这个十个人，这个十个人我最初得到的教导就是说说亚伯拉罕心里小算盘一拨，就基本上知道罗德一家几口，有女儿女婿老婆罗德，然后这就六个人了，再加上可能有几个仆人比较亲近的哈，算着就是大概十个人了。所以问到十个人之后呢，亚伯拉罕和神就分开了。亚伯拉罕
就是亚伯拉罕觉得有底了。
对，不，亚伯拉罕就在这里面小算盘一打已经够了，我要了十个人的这个
指标。
就我当时做这个学习并且得到这样教导的时候觉得挺有趣。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致命伤我们都忽略了，包括教导我的老师也忽略了。
嗯，
这里面是说如果有十个义人我就不毁这个城。
对啊，人家要的是这个城不被毁。
对，不是这个十个人我怎么救他的问题。
对、
嗯、
我们大家全都用人的角度去分析了好多的东西、
嗯、
然后就全部都集中到
没错
我爸我妈能不能得救上面，你知道吧，就这个上面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里面大和你怎么想，就是说问到十个人这个问题你怎么想？
我的想法就是说亚伯拉罕给上帝就 等于出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底线了，
嗯，
就是如果十个人的话，这个城你是不是就还是救？那么我的理解，亚伯拉罕心里也有数，这个索多玛的义人十个也没有，
嗯，
基本上这话就是这个意思了。
嗯，
但是呢，他跟上帝讨了一个最低限度，就是如果有十个人，你这个城就能保住，跟上帝就讨了一个底线。
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是说，有可能的话，这个城还能，
因为亚伯兰不知道这个城里有多少个艺人，
嗯，
但是亚伯兰估计也
这，那么就是说，他想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个城以及这城里的人的话，
对，
他就希望知道他能不能劝说上帝不去毁灭这个城。
嗯，
当上帝把标准降到十个的时候，我和你俩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嗯，
我感觉是亚伯兰自己不好意思再往下降，
嗯。
你就是说，你这么大一个城，这么多人，连十个好人都没有，你还给神说你要赦免这个城，我都不好意思说赦免这个城了。如果上帝你觉得他们连十个好人都没有，那你就毁了他吧，可能是这样。
在这里面，我就是查考这一部分的圣经的内容经节的时候，就得到了另外一个解释。我突然觉得是对我是个另外一个角度。他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整个五十一直降到十的过程中间，亚伯拉罕突然明白了，他不是好不好意思的问题，而是他突然明白这个城里面
一个
义人都没有。因为他是在跟神在交流，就是想问你这个行公义的神断不会把无罪作为有罪，
对，
到底你的底线在哪？就是刚才大河说的，你的最低的这个额度到底在哪儿，
对
吧？万一这城里面得有五十个人，刚才阳光说的，这他拿第一个扔出个五十，其实是一个
试探性，
一个其实一个很泛泛的一个数字了。
嗯，
就这个数字，就说一个城里面合成我找五十个艺人，太不容易了。
对，
神告诉他，如果有五十个，我就不灭。但其实这里面有另外一个话，就神说我今天要灭他。肯定不是有五十个，
也就是说亚伯兰试探到十的时候他都不敢往下再说，
对，没错，
这结论就是一个艺人都没有，
他就突然明白了，神答应他了呀，
嗯，
说有十个艺人我都不灭，
对，
他不敢往下说了呀，
他就明白这个道理，是说这个城里面其实是连一个艺人都没有，
嗯，
对
对。
我为什么倾向于这种说法，因为在这个解经资料里面就提到了耶利米书的五章一节，
嗯，
我来把这个来念一下。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义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这里面是看见神的最低底线了，
嗯，
不需要亚伯拉罕再去问，
对，你们是从这个角度看，
嗯，
我是觉得上帝要让人知道，因为上帝故意把一个他和亚伯兰的对话记录在圣经里，让后面包括让咱们去看，让咱们去读这段经文，让咱们去体会这段经文的话，我其实觉得神更清楚的一个启示就是，我灭了这个城，这个城一点都不冤枉。
嗯，
我是公义的。
对，
哎，这地方在读的时候哈，我真的是看见了一个光，一个什么光呢？就是当亚伯兰在跟神说五十个、四十五个、三十个的时候，其实呢，亚伯兰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求告神的过程中，哈，他是一个认识神的过程。就像刚才飞鸟说的，当他说到十的时候，他突然间明白了，其实是一个艺人都没有，天底下别说是这城了，
对，
一个艺人都没有，
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这个时候吧，突然间就有利非丁三个字进到我脑子里，
嗯，
然后我就去查去了，我去查利非丁是怎么回事，我查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咱们读过也讲过的，这个利非丁呢，实际上是当时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啊，那个就是索多玛、俄摩拉，
嗯，
那上帝说这个话就是一个义人都没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他是这样说的？然后回去一看，才发现当时的罗德呀，在那之前他选择就是约旦河东那一块肥沃土地的时候，罗德的眼睛是看重的是神的创造土地和肥沃的草，
嗯，
看上去是他得到很多很多，
嗯，
但是没想到他后来就被四王五王的那个征战中掳走之后，然后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所有的财产都被这场战争掳走了，掳走的时候顺便把在索多玛的罗德也掳走了。
嗯，
掳走以后呢， 亚伯兰是有爱的，他是有爱心的。罗德那么对不起他，但他一听说了消息，他不是去救罗德吗？他救罗德回来之后，他胜过了当时的四王之后啊，比罗德当时在索多玛城得到的财产要多得多，整个索多玛俄摩拉城的财产都已经属于
亚伯
拉罕的战利品了。那从这上我们就特别清楚的看见，其实神什么都知道，神什么都掌控。那我说到这一点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那个地点，今天亚伯拉罕和神在讲话的地方，和那两个天使要下去看的地方，正是当年那个战场。胜了以后，麦基喜德带着东西来祝福亚伯拉罕。
嗯，
麦基喜德有祭司的等份，我记得是
神至高的祭司。
哎，
麦基斯
是这样说的，
嗯、
对吧、
嗯？
而且呢，你看亚伯拉罕他就把他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献祭给了麦基喜德这个祭司等份的人。可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就让我看见，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亚伯拉罕牵出最好的肥牛犊，然后做了饼。实际上亚伯拉罕有了前面麦基喜德和那个地点的经验之后，虽然他不知道那是三个天使，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但是他同样是拿出他所有最好的来款待这三个客人，
嗯，
天使也好什么也好啊。但是今天我就更清晰的一个看到哈，就是神在同样的地点来提示我们，其实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他在被神带领着，慢慢的在这个跟神不断的说五十人三十人十个人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在替罗德，替这个城里如果有一人的话，其实他是在尽他祭司的职责，他已经开始有了这个意识了。
嗯，
所以他不停的在神面前为那个城里的人代祷。
嗯嗯嗯，
开始有为那个城里的人在代祷了。
嗯，
他其实是在跟上帝在祷告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小西说了这么多，就和他前面所说的就是不是第十四第十九相通的相连的，因为他是说在这里面就是我要为了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并公行义。上帝在处理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事情，在亚伯拉罕面前来处理，这整个包括他允许亚伯拉罕一个一个的去问，就是交给他到底属于我的公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这里面上帝就是告诉你们，我把这个两个城灭了是他们罪有应得的。
如果看这一章的话，我就觉得一方面是上帝要行他要行的事，
嗯，
上帝特意的邀请亚伯拉罕来看他行他的事，
对，
否则亚伯拉罕就不能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大火降在那里，那么多人被烧死，那个城被毁灭是因为什么。这就是上帝把他要行的事让亚伯拉罕自己来看，也就呼应我们在上节课查的那一句经文，说我有什么事要瞒着亚伯拉罕，
嗯，
对吧，
嗯，
所以上帝的计划向他的子民敞开，这个是上帝行事的一个方面。从亚伯兰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代求。刚才飞鸟说这次这个感悟，我倒是觉得也有同感，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觉得是亚伯兰是在为罗德代求，
是，
其实亚伯兰是在为索多玛代求。
对，
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为整个的人类在代求。如果人都罪大恶极到一定程度的话，神你是不是连好人带坏人要一起灭掉？
嗯嗯嗯。
那么上帝你在这个灭的过程中你怎么处理这里面的好人？
嗯，
你是因为有几个好人把他们都赦免呢？
是，
还是因为这个好人的比例达不到某个程度我就全灭啊？
对，
刚才小西提到的亚伯拉罕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了祭司的职责，倒很同意。
嗯，
因为他就是代求嘛，
嗯，
为罗德代求，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
嗯，
是吧？如果在广义的看，实际上就是在为我们所有在最终的人代求。这个时候能看到亚伯拉罕因着跟上帝的这么一个关系，他就扮演了一个祭司的角色，是吧？
如果我从祭司的整个职分角度上去说，亚伯拉罕早都行事这个东西，筑坛并且向神献上感谢，他们所做的事情和所行的职分是一样。
神在赐律法给以色列人之后，就设定了祭司，好像亚伦就是第一代的祭司， 实际上是神把这个职分明确了。但是这个你说没有祭司之前就不献祭嘛？我们知道献祭从该隐和亚伯就开始了，对吧？上帝要向我们强调这部分的特质，这部分的特质就是分别出来专门为神。现在我们是一个人，我们这个个体的人，我们不是做一个祭司，但是我们心里头或者说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相当的一部分是留给这个祭司的。我们不沾染尘世，我们把最圣洁的完全为神的分别出来的就给神。我们生命中有一部分应该是有祭司这样的性质的。
另外在这里其实是神的应许的一个实现。当亚伯拉罕在为罗德和索多玛城的人祷告的时候，其实神的那个应许就在他身上实现了，就是地上万族必因你得福啊。
对，
甚至于罗德的得救都是这个应许的实现。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生命中有一部分，或者说我们生命中一定要有做祭司的这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穿戴耶稣基督的。而基督他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我们既然是披戴了耶稣基督与主联合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我们都有这样的职分啊。那么这个职分我们今天看到了他的一个动作，就是代求。代求是我们现在在祷告中常常有的事情，对吧？代求这件事各位怎么看？
亚伯拉罕说先求50再求40再求30。第一次读这种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也就是在神的面前你是可以去这样子放开去求。那但是我们最后很有可能得出来这个结论是，这个整个的代求过程中间亚伯拉罕就看明白了，就说原来我问了这么多，突然我就知道到十的时候上帝都答应我说有十个我也不灭。我就突然明白这个城里面这天下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给别人代求的这个事情也是一样，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代求它最大的功效就和亚伯拉罕刚才的代求的功效是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包括我们自己向神祷告祷求的时候，最终是在不停的和神交通的过程中间，我们就明白神要让我们明白的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在代求的过程间，我们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代求心意就更新，这种心意更新是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更新。
对于亚伯兰和神的这个对话，离我们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哈，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距离我们都非常的遥远。但是代求这件事现在却是我们经常操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节课就讨论不完代求的这个，
就是啊，
在下节课就从代求开始，
对，
好吗？
好，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孩子没关系，为了你再多变伤我都愿意。孩子没关系，当你无法开口，这次换我唱给你听。孩子没关系，为了你。再多变伤我都愿意，孩子没关系，当你无法开口，这次换我唱给你听。我爱你，我好爱你，我细听。